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766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残酷迫害中坚持实修，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9日。我以前是一个不善言表、怯懦、体弱多病的人。1996年，幸运地学了大法，使我懂得了人生的真谛。1999年以后，在中国大陆的邪恶、红色、恐怖、疯狂迫害中，我走出来证实法。由于坚持信仰，被中共冤狱13年。家乡认识我的人都说，他回不来了。他吃不了监狱的苦，邪恶的监狱对我残酷折磨，封锁消息，不让家人与我联系，外面的人长时间得不到我的信息，家乡人以为我死了，当地派出所把我的户口也注销了。今天我不但回来了，还气宇轩昂地在人群中讲真相，家乡人都说我变了，是师父保护着我，使我这个时刻面临死亡的人能活到今天。是宇宙大法改变了我，我用尽人间的语言，也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激之情。借大法网站这个平台，向师尊汇报我的修炼体悟，与同修们交流。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一，坚定的反迫害。我因坚信大法，被劫持到省女子监狱八监区。这个监区是迫害大法弟子最严重的一个监区。刚到监狱时，同修们反迫害，常被打、骂、绑、吊等酷刑折磨。我看到后很害怕，邪恶分配我干活，我也干，对奴工迫害认识不清，对同修的抵制奴工迫害也不理解。一天，警察领着防暴队的恶警来车间，把抵制奴工迫害的几个同修拖到小号去，有的同修就站出来制止，警察就和犯人毒打这位同修，又把制止行恶的同修也拖到小号去了。这时，很多同修站出来制止迫害，犯人们就开始打同修。这时我放下手中的活，站起来看这场正邪大战，邪恶的迫害，同修们的正念正行触动了我，使我如梦方醒，我错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中说，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家都这样做，环境就不是这样了。同修抵制被奴工，我还在干奴工活，这对同修是一个压力。同修们被迫害，我是有责任的，我不等于站到邪恶一边去了吗？我为什么滑到这一步了？是怕心，怕心使我没有了正念，不能正悟，再发展下去很容易邪悟。大法弟子的使命感使我要求自己必须去掉这骨子里形成的怕心。第二天，防暴队的恶警又来车间，警察将同修一个一个地叫到警察办公室，恶警用电棍电击同修，逼迫同修答应出工。经过两天的酷刑折磨，有的同修承受不住，违心地答应出工。我是最后一个被叫出去的，一个身材高大的恶警手持电棍问我，出不出工？我说，不出工。他手举电棍让我看，这是什么？我不屑一顾。他又问我，出不出工？我说，不出工。我要求立即放出小号的同修。他气汹汹地拿着电棍走到我的跟前，做出要电击我的动作，又问，出不出工？我坚定地告诉他，不出工。他停下来了，沉思一小会儿说， 你回去吧。我平时胆子小的，手上扎个小刺都不敢拔，今天在电棍面前竟如此镇定，是大法使我有了正念，师父把我的怕心拿掉了。我从警察办公室出来，同修们都很高兴，纷纷表示不出宫。紧接着我们绝食要求立即放出被关押在小号的大法弟子。这次反迫害，同修们心性上来了，整体配合得好，被关小号的同修很快被放出来了，监狱决定大法弟子都不干活了。二，在被酷刑中向内找。监狱人员不让我们干活了，却要给我们洗脑，给我们读邪恶洗脑的东西，我们就被罚立掌发正念。恶人为了干扰我们发正念，就逼迫我们坐小凳，我们不坐。一天早晨，大队长领一群恶犯拿着凶器，气势汹汹地来了，问我们坐不坐小凳，我们说不坐，他们就把我们一个一个地拖到走廊上去。恶人像一群脱了缰的野马，疯狂地抡起木板、大棒子等，没头没脸地毒打我们。这时一位同修被打休克了，我马上过去护理同修，恶人也没打我。而有的大法弟子在邪恶施暴面前毫不畏惧，放下生死维护大法，无论怎么毒打折磨都坚持不坐小凳。那天打了一上午，同修们也不动摇，到中午邪恶人员走了，我从心灵深处失声痛哭，我在谴责自己，我向同修们曝光了我的私心、怕心、狡猾的变异心理，我带着这么重的人心与执着，不配大法弟子的称号，更完不成住师正法的大愿。那天我心里暗下决心，请师父给我机会，今后要放下生死，走好自己修炼的路，同时自己也找出了许多执着心。由于安逸心、怕心，使自己在黑窝里没有做大法弟子该做的，在恐怖中没有练功，没有很好的发正念。当时我就下决心，在邪恶的黑窝里，我也要练功、发正念、救人。三，在巨难中坚持救人。监狱里面人员集中，但是恐怖与对犯人的各种束缚，使他们很难有机会了解真相。怎么给这个群体的人讲真相？我每天给他们背论语、背红吟，高喊法轮大法好，我想这样能起到震慑、清除邪恶的作用，使更多的人得救，甚至得法。当然我一做，邪恶人员就不择手段地迫害我。为了救人，我放下生死，无论怎么折磨我都坚持不懈地做，尤其背论语，能很快地使操纵坏人的邪恶解体，坏人再疯狂很快就退了。为了让更多的人听到，我高声呐喊法轮大法好。我平时说话声音很小，大法使我声音洪亮，传得很远。很多犯人经常情不自禁地从嘴里溜出来几句法，也有的犯人在被迫害时也喊法轮大法好。后期我就在狱政科晚上来点名时高喊法轮大法好。那个时候是一天最紧张恐怖的时候，这个时候高喊法轮大法好，对邪恶震慑大，清除的邪恶多。当然他们对我迫害的也很严重，邪恶越迫害我越高喊，晚上传出很远，很快他们就不管我了。有一天点名的警察来了，他先高喊法轮大法好，引起众人大笑。只要我在什么地方出现，有的警察看到我就喊法轮大法好。 我接触到的犯人大部分三退了，也有的开始学法了。宇宙大法改变了我，铸造了我，使我从一个怯懦、体弱多病的人，成为一个令众神都羡慕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在此谢谢师尊的慈悲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在工作中证实法轮大法好。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15日。这里，弟子仅以近一年来在家政工作中证实大法的修炼体会，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去年6月份，一位两年前认识的阿姨给我打电话，希望我能去他家做家政，因为当时我正好在找工作，他家离我家又很近，所以我很快就上岗了。我的主要工作是做饭、洗衣服、收拾家，帮助阿姨给她丈夫擦身，时间是上午8点到12点。这个工作对我来说是轻车熟路，因为之前我也干过几年家政，是给90多岁的两位老人做家政。当时虽然也知道要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也让他们全家都看到了大法弟子的善良与真诚，但是我知道自己离大法要求的标准还是差得太远。这次工作也绝非偶然，是师尊给弟子创造提高的又一次修炼的良机，所以我会抓住，在工作时间上做到早来晚走，从不计较，这一点也让两位老人刮目相看。上一个在他们家做家政的人经常晚来早走，所以没干多长时间就给辞退了。他们总共找过3个人，都不干了。我打扫卫生做到一丝不苟，不留死角，把他家30多年没动过的地方都给清理干净，厨房里的厨具刷洗的跟新的一样。虽然又热又累，可是心里高兴着呢。这和以前的心态完全不一样了。上次做家政时，一累了，一脏了，虽然嘴上不说，可心里抱怨着呢，怨丈夫不争气，怨自己没把握好机会，虚荣心、安逸心、各种人心都出来了。师尊在《转法轮》里写道，你骑车满城市跑，也不一定碰到好事做。现在这不是现成的吗？再说人家还给我开工资呢，我只不过是多付出点劳动，我得怎么感谢师尊的苦心安排呀？上次做家政心性没提高上来，这次我必须达标。两位老人都是干净人，所以看到我做的非常干净，自然开心的不行。最让他俩感动的是我像对待自己的父亲一样给老人家擦洗身子、剪指甲、剃头、洗脚，我没有一点的嫌弃，真的就像是在给自己的爸爸做这些事一样。其实这并不属于我的工作范畴，但是当我看到老太太给他擦洗身体吃力的样子，真是不忍心。师尊在法中要求我们对谁都好。两位老人经常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含着眼泪说，自己的孩子也没做到啊。我总是笑着说，因为我是练功人，我是大法弟子呀。老人家每天早晨把水给我倒好，进屋先让我喝口水，坐几分钟，因为他知道我干起活来一个接着一个。后来 老人家经常把水端到我眼前，让我喝水休息一下，一会儿再干。第一个月，老人家由原定的2000块钱涨到了2200块。我不要，老人说别嫌少就行，说我的付出远远超过那些钱。他把我当成自己的女儿看待，其实我也把两位老人当成自己的父母看待。他们是文化人，退休前都是当领导的。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活了80多岁，阅人无数，没见过我这么好的人。我还是那句话，因为我是修炼的人。赶上8月15了，老人家把家里的好酒送我2瓶，还有2盒高级月饼，价值1000多元。我咋也拒绝不了，只好收了。回头，我给两位老人各自买了名牌内衣内裤，价值已经超出他们给我的东西。这让老人为难起来了，不知怎么感谢我才好。他还把自己的首饰放到我面前，让我随便挑。给钱我不要，给东西我也不要，在利益面前我不动心。我说，对你们好，不是图你们的东西，是因为我是大法弟子，必须得做好，否则就不是修炼人。两位老人感动不已。过年前，我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把他家厨房屋顶和墙面都贴上了墙壁纸，橱柜也都贴上了好看的贴纸，刷上好油漆，厨房像新装修过一样，焕然一新。老人开心得不得了，说自己早都想收拾一下厨房，因为老头身体多年有病，才一直没收拾，真是了了老人家一个心愿。因为我看出了他的意愿，也好过年了，多出点力给他一步到位，收拾得漂亮一点。看着被自己装饰得很漂亮的厨房，心里也是一阵感慨。如果不是修炼法轮大法，我怎么会白白出这些力气呢？所有的装饰材料都是我一手操办，真是快乐地忙着。师父教导我们做事要为他人着想，无私无我。我也深知理法中的要求还是差得很远。老人家有一儿一女，儿子是在教育系统工作，教授级别，我给他真相资料他都接受。女儿女婿在国外，刚去他家的时候，我就向老人表明了我的信仰，他很接受，因为他和家人去国外旅游，听过海外大法弟子讲真相，也都三退了，但具体对修炼不是很清楚。通过我的表现，他对大法弟子有了更深的了解，他的儿女也都对我非常满意和尊重，每次回来都对我再三表示谢意。兄妹俩还嘀咕，妈妈在哪儿找到这么好的人？即使这样，我觉得有许多地方我还做得不够好，还需努力。因为之前我和老人的女儿讲过三退保平安的事，但他们说只信因果，而且在国外待时间长了，接触的都是高官富人，特别谨慎。他女儿说，国外特务太多了，可不敢说这些。我知道时机还不成熟。又过了2个多月，因为他父亲病危，他俩又回来了。这次回来，看到我为家里做的一切，特别是老人住院期间，我每天去医院几次，忙里忙外，陪老人说说话，喂点水，尽量帮助周全。老人在去世的头一天晚上，和我有说有笑，把我的名字喊得最响。老人因为相信大法好，走得也很安详。相信他一定有好的去处。老人跟他女儿说，我把他做女儿该做的事情都做了，他很感动，所以这次再讲三退，他痛快地答应了，笑得好开心。其实在这位老人家里到现在，我才干了不到一年，这段时间里，不管我做得有多好，多么的让人满意，那都是因为我是大法弟子，不求任何回报，只愿世人明白真相，知道法轮大法好，知道师尊有多好，就足以了。现在就剩老人家自己了， 虽然他身体还可以，也完全可以不需要照顾，但是他就是舍不得放我走，非得让我接着干。儿女也告诉他，别让我走，我也只好留下陪着老人。还是那些活，只是轻松了很多，有时陪他出去逛逛街，买买菜，唠唠嗑。邻居看到说，看你俩好的，像娘俩一样。因为每次出门我都扶着他的胳膊，有说有笑的。饿了我就请他吃点饭，买点零食，累了我就打个车拉着他，从不让他花钱。老人家感动的眼泪汪汪的说，我活了这么大岁数了，都是我照顾别人，没有人像你这样细心照顾我的，我真是有福啊。老人家的亲戚朋友工友都知道我的好，也很羡慕老人家，还让他帮忙给找一个像我这样的人，还跟他要我的电话，但是他没给，说怕别人把我挖走。写出这些不是说我有多好，而是证实大法有多好，师尊有多伟大。弟子感恩师尊，叩谢师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正念而不是人情》，作者加拿大西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13日。最近发生的事件让我意识到，我的修炼状态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这种情况的发生。学了师父的新讲法后，我意识到我对那些被中共宣传和谎言操纵而对法轮功持有仇恨，或对迫害沉默的人怀有很多愤怒和负面情绪。我觉得我的愤怒是有理由的，我的强烈言辞能够唤醒他们。当师父发表《惊醒》这篇文章，我意识到由于我的漏洞和错误的理解，我的负面能量和修炼状态在整体中起到了负面作用。当我面对一个说坏话的人时，我能保持内心不动吗？还是会强烈的想要反击，或者会感到害怕，或追求某个结果？当所有的负面业力和隐藏的观念攻击我时，我会说或做一些不应该的事情吗？在这些时刻，我必须加强主意识，停止对内心强烈负面情绪的反应，而是选择按照师父希望的方式行事。我能在那一刻保持谦卑，理解这个人是师父的众生之一吗？当我感到无力克服某个执着时，我能记得请求师父的帮助吗？还是我会继续加强那个负面的能量？此外，我意识到我个人的修炼状态会引起我对他人感到不满。当我对他人感到怨恨、沮丧或愤怒时，这是因为我自己的修炼状态不对劲，缺乏学法和练功，缺乏讲清真相，以及不够重视发正念。我也对自己多年来明知故犯、不愿意放下的执着感到不对劲，比如色欲、懒惰和对舒适生活的追求。师父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对所有人都有慈悲和爱。师父在惊醒中说，老学员现在就要这样做。慈悲是一个非常高的标准，个人理解，是我们真正能发出正念的方法，就是每天学好法，练好功，向内修自己，这样我们才能准备好在那些考验和诱惑来临时
能紧跟师父的法，而不是跟随邪恶。我深感愧疚，师父不得不浪费他的精力再次提醒我应该如何行事才符合一个大法弟子标准，为了正法，最终为了我自己的未来。悟道某事和从根本上改变自己是两回事，悟道了往往转瞬即逝，然后我们很快就回到旧的习惯中。所以我发誓，在剩下的每一个机会中都要修自己，用正念而不是用人的情，用理性而不是情绪。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人心的一点感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13日。第一部分，去除欢喜心和显示心的体悟。一位同修做了一件证实法的事，周围同修觉得做得很好，是自己做不到的。这位同修则说，师父给了我这么好的工作和修炼环境，可能觉得我能救很多很多人，我知道离师父的期望太远太远了。听后我有了点感悟，同修能不生欢喜心和显示心，而是觉得师父今生给自己的要多得多，自己做到的只是一点点，还远远不够。其实生生世世师父给我们的不知道还有多少呢，是按照我们能救很多人给我们配备的各种资源。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中说，因为历史上已经给了你们一切最好的，今天在个人修炼中几乎没吃什么苦，而你们生生世世造下的天大的罪业也没叫你们自己承受，同时以最快的方式给你们提高着层次，保留你们过去好的一切，而每一层次中又给你们补充更好的。修炼中一直都给予你们每一境界中最伟大的一切，圆满后将使你们回到你们最高境界的位置，这是能叫你们知道的，更多的你们现在还不能知道。如果能真正学明白这段法，那么不管我们做了什么证实法救人的事，就都能意识到做了多少相对于师父给我们配备的和对我们期望的肯定都还是不够的，惭愧还来不及，还哪来的欢喜心和显示心呢？第二部分，被佛光普照，理义圆明的收获。前日被大法宝书转法轮第三讲佛光普照，理义圆明那一段开头，师父就讲度己度人，悟道把自己度好了就能度人。度己度人选自转法轮。正好这几天小组的同修们遇到了好几件类似的事，看到家中别的修炼人的不正确状态，没有像以前那样说对方或者担心对方，而是沉下心来修自己，结果对方表现非常好，连带着家中的其他修炼人也接受了看到别人的问题修自己这个思路。 进而想到，如果周围的修炼人哪里给自己制造磨难了，或者周围常人给自己找麻烦了，虽然从法理上明白要把对方当成镜子找自己，但以往找不到自己有什么问题，而对方又貌似给自己添了很多乱的时候，心中就可能生起抱怨。背了那段法之后，换了一个想问题的角度，如果自己真修得那么好，自身周围的场能正周围不正的因素，对方的表现一定不是现在这样，所以如果对方表现得不够好，那一定是因为自己修得还不够好，与其怨对方，不如怨自己还没修到位，这样就不会有抱怨了。一点体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